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2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天主教大学人权中心研究员陈光诚指出，抵制中共暴政举办奥运，并不是抵制中国，更不是与中国人民为敌。
首先呢，国际社会非常清楚啊，抵制这个中共暴政举办北京奥运会，并不是抵制中国，更不是以中国人民为敌。那这个已经是非常清楚，但是中共呢，始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喜欢把他们原来宣传的那一套党国不分、人民和共产党不分、政府和共产党不分的这样的状态来把这个拿出来，来混淆视听。
索罗斯称，中国面临危机，迫令习近平无法继续掌权。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敲警钟，指中国对美国的威胁比以往更具破坏性。中国和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受质疑，互惠、收买还是豢养？
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当局在政治与经济之外，还在寻求在意识形态领域与国际奥委会进行对接与合作，目的是利用这个庞大的全球化平台作为载体，对全世界进行红色意识形态的输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前夕，来自世界各地的243个非政府组织呼吁各国政府通过外交手段抵制定于2月4号开幕的冬奥会，并敦促运动员和赞助商不要合法化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对奥运荣耀着迷，但冬奥会的筹备工作一直受到来自政治、外交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巨大压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志远就相关问题采访流亡美国的盲人人权律师、美国天主教大学人权中心研究员陈光诚。
陈光诚律师，北京冬奥会将于星期五2月4号开幕，243个全球团体呼吁就中国人权问题采取行动，呼吁书称中国政府犯下了严重侵犯人权暴虐罪行，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事实啊，中共侵犯人权是由来已久，从来没有改变过。那么虽然这个2008年他承诺，如果允许北京举办奥运以后呢，会改善人权状况啊，包括实现这个国际媒体的采访自由，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呢，这种什么状况，不仅没有兑现中共当年的承诺，现在对于中国百姓言论的管控，对于国际媒体在中国采访的限制已经比原来还要倒退的更多。由于中共找到了控制媒体、打压人民，而且又可以和国际社会不断胡搅蛮缠的这样一些手段，那现在他做起来就更肆无忌惮，所以对于中国的人权迫害也就更加的肆无忌惮。我们看到这个高志胜律师已经失踪4年多了，至今生死不知，人也不知道被中共就绑架到哪里，关到哪个黑监狱里。还有像这个郭飞雄的太太张青，从去年1月份就查出患癌症，那张青就要求中共允许她丈夫郭飞雄来美照顾她，陪她走完最后的旅程。但是我们看到中共毫无人性的在机场就不让郭飞雄离境。而且呢，就在今年这个他的妻子病重之时，进入弥留之际的时候，中共竟然还把他给再次的绑架失踪。那么他被绑架失踪以后5个星期，他的妻子就病故了。那么在病故2天后，中共竟然直接的找到郭飞雄家人，说他因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被刑事批捕。可见中共这种邪恶已经到了这种登峰造极，完全突破了人类道德底线这样一个状态。那就在国内对于其他的维权者的迫害，对于人民的非法监控，利用这些大数据啊，利用这些动态识别系统、面部识别系统，现在又利用健康码来打压控制中国人民，那已经是 司空见惯了。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如果国际社会还允许这样一个中共流氓暴政来举办这样大型的国际活动，实在是说不过去，实在是令世界蒙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这243个机构发出来要求国际社会抵制，这是非常非常的合情合理的一种要求。国际社会这种与邪恶为伍啊，为了市场，为了短暂的眼前利益而不惜与魔鬼立约的这样一种做法呢，将来我相信一定会这个自食其果，不仅这个对于中共迫害自己的人民熟视无睹，反而呢去和他们狼狈为奸，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所以我认为这243个机构的要求是非常合理，而且我认为力度还不够，不仅仅是抵制奥运的问题，而且应该让中共呢这个退出国际舞台。如果他拒绝还给人民权利，拒绝让中国人民享有本来就属于人民的这种基本权利的话，那我觉得全世界都应该和这样一个魔鬼政权这个保持这个距离。
那么上周六纽约时报的整版广告敦促运动员和企业赞助商退出将于在北京举行的这个冬奥会，以抗议中国对维吾尔人的迫害。关于这个奥运与政治人权，你的看法？
我觉得其实这个奥运啊，又何止什么奥运呢？其实任何一个东西都没有办法和政治人权分开啊，故意的把它分开呢，那是自欺欺人的一种说法，是吧？你说这个人权、社会公正，这个政治就像水和空气一样，跟每个人跟每件事都息息相关，你分开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也没有逻辑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共产专制不但对内迫害自己的人民，对外破坏国际秩序，危害世界各国以及各国人民的这个健康安全的这种情况下呢，你允许中共参与任何的这种大型的国际活动，或者说你跟他合作举办任何的这种大型国际活动，那其结果只有一个，那就像当年帮着希特勒壮大他的声势，最后给世人带来灾难，这个结果是一样的，甚至有可能比那个还要厉害。所以我觉得在全球都已经认识到这个专制暴政对人类的普世价值、文明文化的危害的时候，如果还不能当机立断，还继续与这个魔鬼为伍的话，甚至还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是吧？比如说、啊、市场啊，什么经济和这个政治要分开啊，奥运和政治分开啊，我觉得这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一些谎言。
那么中国官方媒体说，美国计划又拉运动员消极比赛，以各种理由表达对中国的不满，以此蓄意干扰和破坏北京冬奥会。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言人星期六在回复路透社的电邮中说，美国运动员有权遵循奥林匹克精神和宪法自由表达言论，其中包括自由表达倡导人权。中国将继续试图误导公众，转移人们对其恶劣人权记录的关注。你的看法？
我觉得怎么说呢，中共这个说法其实毫无道理的。首先呢，国际社会非常清楚啊，抵制这个中共暴政举办北京奥运会并不是抵制中国，更不是以中国人民为敌，那这个已经是非常清楚。但是中共呢，始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喜欢把他们原来宣传的那一套党国不分人民和共产党不分，政府和共产党不分的这样的状态，来把这个拿出来来混淆视听，是吧？国际社会拒绝你北京，抵制你中共并不等于抵制中国，对吧？这个已经有无数次的清楚的表述。虽然中共一直试图用这样的混淆视听的手段来煽动民族情绪，或者说煽动民族仇恨，但是我觉得明白的人一定会一定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至于说不明白的人，或者说有些人他本身就是共产党本身，那我觉得也不必太当回事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共产党指责西方、指责美国， 这是毫无道理的。其实从普世价值，从基本的人权人道的角度来看，我倒觉得西方国家做的远远的不够啊，在很多对于这个中共魔鬼政权应该保持强硬的这样的原则性问题上并没有这个坚持，所以跟中共所说的是完全不一样啊。当然中共是非常希望能够再次营造万国来朝的那样的虚假繁荣啊，给中国人民，特别是整天看中共喉舌的那些人民打打鸡血啊，骗一骗国际社会，本着一种包容去跟他合作，然后被他宣传为万国来朝啊，这个我们强大了，他们都不得不如何如何之和，这是中共想要的。但是很显然，这次至少他是不能完全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了。
那么，国际奥委会 IOC 上周宣布呢，其主席托马斯·巴赫将在北京与中国奥委会的代表一起与彭帅共进晚餐并会面。对于彭帅指控张高丽性侵以及之后引起的国际关注，张高丽现在依然在中共老干部慰问名单之内。那么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做法呢，首先在国际各方面的压力之下呀，这个尽管中共把国际奥委会视为一个马戏团，但是由于这样一个站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这么一个马戏团呢，对中共还是要在乎一下。彭帅和张高丽这样的一些事件呢，我觉得其实已经充分说明中共这已经是彻底烂透了。不管他怎么给彭帅压力，后来又让彭帅出来接受媒体采访怎么去洗地，这个彭帅已经在最初写的那个微博里已经写得非常非常清楚了，好多事实已经是再明白不过了。我想呢，彭帅自己千万不要糊涂，你不要在北京奥运会还在被大家关注的时候啊，中共可能会放出一些令对你示好的这个信息，让你与他们合作，让你配合他们去演戏啊，去销毁证据啊，让你自己用你自己的话来打你自己的嘴巴，让你将来就没有办法维护你自身的权利。那么国际社会这样去跟你吃个饭呢，可能也不解决根本问题啊。这个最后北京冬奥一闭幕，国际聚焦的眼光散去，你仍然是中共的一个韭菜，他想怎么割你就怎么割你。到那个时候啊，你面对媒体所说的那些又是没有性侵啊，又是没有什么什么这东西，你就失去了通过司法来控告张高丽的这样一个机会，因为你自己已经亲口否认了啊。至于说共产党他自己的帮规啊，这个官员不准如何如何，不准这个有情妇啊，不准不保持不当的关系，但是那个东西啊，纪委不会听你的，也没有一个程序说你进入一个什么程序，纪委就必须去查办，就没有这个问题，你最多是举报，他不理你，点用都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怎么说呢，对于彭帅来讲危机正在降临，而对于中共来讲，这件事情已经很明显让全世界看到中共这个黑权力集团是有多么的糜烂堕落。而且张高丽的事情也绝不只是张高丽，所有共产党的干部当中我觉得可能八九不离十吧。所以共产党对于张高丽这件事情之所以还放在慰问的名单里，之所以没有去查处他，那就是没办法查处，因为从上到下都这样，是吧，张高丽可能还是少的，那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对共产党来讲，不管从任何的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你不要再对这个黑暗的邪恶政权保有任何的一点希望，不要指望它会变好，它只有烂死拉倒，它只有等着被它的这个不断做出的恶压垮，不断被它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最后被人民推翻，只有这样一个结果，不会有其他的未来。你不要指望他什么还控制世界，还领先世界，现在他的下坡路已经非常明显。
17岁的美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凯·欧文斯16年前在中国被遗弃，被美国夫妇收养，如今呢，这个女孩将回到她出生的国度，代表美国出赛中国2022年北京冬奥会。欧文斯14岁时赢得北美猫跳滑雪比赛冠军， 2021年他取得了世界杯双人猫跳滑雪第一名，同年获得年度最佳新秀奖。那么一个弃婴在美国成为一个运动健将，你的看法？
我觉得怎么说呢，中国古代有就是有个说法叫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啊。其实当时这个晏子的这个说法讲的是水土气候，那么现在有个说法叫政治气候。我想实际上又何止是这个女孩啊，在中国有多少人怀才不遇，有多少人天生就是人才，但是她有发展的空间吗？她有机会吗？是不是她从出生开始，从进入幼儿园就被共产党的党文化在毒害啊？如果她没有非常非常强的这方面免疫力，她连独立思考的能力都没有，是不是啊？何谈他有什么发展创新，何谈他有什么领先世界，保持他自己的这个独立的人格。所以其实中共这样一个专制体制，他已经在从根本上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共现在这种专制这种制度，共产党垄断一切的这种生产关系已经完全不适应现代科技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所以它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淘汰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生产关系被彻底的打破。那么个人也完全是一样，你现在你不用说别的，你就在中共这个体系当中，你就说这个人很正直，我总是不愿意恶语奉承，我就是愿意说真话实事求是，你肯定没有发展的空间。 你哪怕偶尔有机会混到中共这个染缸里这个系统里边去，你的上升空间也是非常非常有限，很可能就是会遭到排挤，最后不得不完全被边缘化。这就是共产党这个内向淘汰的一个机制。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也是向这个方向堕落，不断的向深渊下滑。现在我想在国内已经也有很多这样的，你看那学生从进入幼儿园开始就是共产党那一套，瞪着撒谎，瞪着胡搅蛮缠啊，是吧？在北京啊，好像是在人大大门口的这个影壁上写着这个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所以他们的师生总结出来就说中国这些学生啊是奔着实事求是来，绕着实事求是走，背着实事求是学，离开实事求是干。一个连基本事实都不能遵守的政权，还指望在这个政权之下生活的人民有今天的成就，纯粹就是做梦，这就是问题的根源。
谢谢你陈光诚。
不客气，谢谢你志远。那么也借你这个机会呢，向生活在这个中国沦陷区的同胞们拜年。
以上是流亡美国的盲人人权律师、美国天主教大学人权中心研究员陈光诚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美国亿万富翁、金融家索罗斯星期一1月31号表示，党内政敌、房地产业危机、无效的新冠病毒疫苗以及日益降低的生育率等因素，都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面临的挑战，有可能令他无法在今年晚些时候的20大上继续掌权。
索罗斯1月31日在加州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发表演说，他表示中国的内部分歧非常尖锐，可以从不同的中共刊物上看出来。他说，习近平遇到那些受邓小平思想激励，希望看到私企发挥更大作用的官员的不满。彭博社报道说，索罗斯表示，习近平上台后，一直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主要引擎的房地产业陷入困境，一些负债累累的开发商因政府抑制房地产过热的政策而难以偿还债务，造成违约。索罗斯表示，中国房地产模式难以持续，这种模式让地方政府通过卖地尝到好处，鼓励民众将主要积蓄及借贷投资房地产，但随着房价对多数人来说越来越难以承付，土地和房价开始下跌。 全球欠债最多的恒大集团背负超过3000亿美元的债务，其中包括国际资产经理人和银行代表客户持有的价值约190亿美元的海外债券。恒大集团有几个月的时间难以筹集现金偿还借款者，中国一些其他的大型开发商也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索罗斯说，房地产下跌将让许多投资于房地产业的民众对习近平不满。他说，习近平拥有许多可用工具可以用来重建信心，但问题是他是否能够正确使用。索罗斯认为，目前的经济形势对习近平来说不是很乐观。他说，中国当局如何处理这个危机仍有待观察。索罗斯近几年对习近平和中共政权都提出严厉批评。他去年9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专栏评论，批评贝莱德集团现在向中国投入数以十亿计的美元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对贝莱德的客户来说很可能会赔钱，更重要的是这将损害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国家安全利益。他一直批评北京的监控政策以及对民营企业的整顿做法。中国去年经济成长达 8.1%， 远超过政府目标，但是2021年后两个季度，尤其是最后几个月，经济成长疲软，显示房地产危机、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再起，以及北京控制疫情的严格手段，正在造成对经济的破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中国今年经济成长将大幅下滑至 4.8%。
美国联邦调查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指责北京盗取美国技术和创新，对美国发起大规模黑客行动，称中国政府对西方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厚颜无耻和具有破坏性，是对美国长期经济安全最大的威胁。
克里斯托弗雷1月31日晚在加州里根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主要讲述如何应对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他首先回顾了里根政府如何在冷战中赢得对前苏联的胜利，并将前苏联与目前的中共进行了对比。雷表示，美国和西方世界发现，他们在与一个不同于前苏联的全球对手中共在对阵，在中国政府构成的威胁与前苏联的威胁之间有一些表面的相似。中国政府也拒绝美国人所珍视的基本的自由、基本的人权以及民主规范。但是，美国和今日的中国相互连接的程度远远超过美国与前苏联的交往。中国是一个经济强国，其发展水平是前苏联根本无法想象的。雷强调，中国政府构成的威胁的复杂性源自这些新的现实，因为中国政府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力和存在，但是中国政府却拒绝承担责任，反而常常利用其能力进行偷盗和威胁，而不是合作及建设。那些偷盗和威胁每一天都正在美国发生。克里斯托弗雷表示，他希望集中谈论中国政府对美国、对美国的经济安全和自由所构成的威胁。这些自由包括言论自由、良心自由，以及美国人在没有外国干预下选举民意代表并接受其服务的自由。他表示，自从他2017年就任局长以来，他谈论了很多中国的威胁，但是这些威胁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厚颜无耻，更具有破坏力。我们所有人一起集中应对这种威胁，是生死攸关的。雷特别强调，他想明确一点，是中国政府和中共构成对美国的威胁，而不是往往成为中国政府非法侵害受害者的中国人民，当然更不是华裔美国人。保护他们免受中国政府所害，是美国的首要考虑。美国联邦调查局致力于保护所有美国人的安全及权利。 雷首先讲述了中国对美国经济活力及创新的威胁。克里斯托弗·雷透露，随着中国政府的黑客盗取的个人及公司数据超过所有国家的总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大约每12个小时便启动一个反中国间谍的调查。雷还谈到中国政府对美国宪法、价值观以及民主规范的威胁。他表示，中国政府越来越针对美国境内的人员进行个人及政治报复和惩罚，损害美国宪法及法律所保障的各种自由。克里斯托弗·雷最后谈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对来自中共威胁的回应。他表示，美国使用自己收集的以及从其他合作机构获取的情报，尽早查找和破除这些威胁。
会员人数高达1250万的美国最大劳工组织劳联产联星期一1月31号表示，全力支持美国众议院正在推动的美国竞争法案。该法案强化与中国的竞争，力促美国的半导体芯片的生产，并改革美国一些重要的贸易法规。劳联产联是在发给国会议员的一封信函中做上述表示的。
劳联产联赞扬美国竞争法案中的条款有助于限制中国侵略性的非贸易扭曲行为对美国生产、就业和薪资造成的下行压力。劳联产联准备好为这些优先要务而战，以纠正不公平贸易行为让其公平，同时为辛勤工作的美国家庭改善机会。信函说，美国参议院率先于去年6月以68票赞成、32票反对通过了参院版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而目前在美国众议院讨论酝酿的美国竞争法案则是该法案的众院版本。两院的两个版本都强调与中国竞争，也都同意拨款520亿美元促进美国国内的半导体芯片生产。新冠疫情肆虐以及供应链受到干扰，使美欧等国的芯片供应受到冲击，一些车厂因为缺芯而被迫停工，而一些车行则无车可卖。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劳联产联在致国会议员的信函中表示，法案中用于支持芯片生产的520亿美元资金，对解决目前严重影响汽车等行业生产的持续芯片短缺至关重要。美国众议院预计本周晚些时候就竞争法案进行表决。劳联产联在致国会议员的信函中指出，竞争法案将对美国的全球竞争力提供至关重要而且早该进行的改进，支持因贸易而失去工作的工人，同时保护并扩大抵御外国不公平贸易的工具。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商会也对众院现在开始考虑众院版的法案表示高兴，而且认为众院的行动对该法案最终被签署成法律是关键的一步。拜登政府一直鼓励国会调拨资金补助在美国的半导体芯片生产，以解决目前的芯片荒难题。目前参众两院的两个版本在内容上还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如果众院投票通过了他的美国竞争法案，参众两院将谈判协商消除两个法案版本之间的差异，然后才能送往白宫让拜登签署成为法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两人谈及国际社会对北京冬奥会的强力支持。分析人士表示，北京利用奥运会作为其对全世界输出红色意识形态的全球化平台，并借由奥运会耀眼的礼花与欢呼掩盖中共践踏人权的行为，从中获得政治合法性与国际形象的改善。而国际奥委会则通过与中国合作获得影响力的扩展及巨大的经济利益，双方存在一种互利共生甚至是豢养的关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台北报道。
2022北京冬奥会即将开幕。据中国央视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25日会晤国际奥会主席巴赫。习近平表示，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首次如期举办的全球综合性体育盛会， 是对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奥林匹克新格言的成功实践。他还说，世界各国与其在190多条小船上，不如同在一条大船上，因此提出了一起向未来的北京冬奥会口号。巴赫表示，中国实现了超过3亿人从事冰雪运动的目标，成为本届冬奥会向中国人民和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做出的重大贡献。在习近平与巴赫会面后，央视1月27日发表评论称，奥林匹克运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高度契合，中方将与国际奥委会携手，为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2019年9月，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政府与国际奥会的关系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他说，这种伙伴关系对双方皆有利，不仅有助于中国体育的发展，也为推动整个奥林匹克运动向前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旅美时评人唐靖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国际奥委会与中国政府的共生关系主要建立在政治和经济两大基础上，最早可以追溯到其前主席萨马兰奇与中共的密切关系。他说，早在1978年，时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萨马兰奇就第一次造访中国，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尚未获得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萨马兰奇努力劝说奥委会委员支持中国政府获得席位。这一个提案在一年后通过，被中共视为其政权合法性获得国际承认的一次巨大帮助。唐靖远表示，1980年萨马兰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他对中国友好的一个标志性政治动作，就是通过运作迫使中华民国奥委会矮化，改名为中华台北奥委会，会旗也改用另行设计的梅花旗。这个动作实际上是在国际奥委会这个全世界最大国际组织的平台上，支持了中共官方一个中国的政治立场，被中共视为海外统战的巨大成功。此后，萨马兰奇给予中国政府的又一次帮助是鼎力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他并多次表示，让北京办一次奥运是他离任前的最大心愿。萨马兰奇为此不惜公开以体育不应政治化，替中共在西藏的残酷镇压行为进行辩护。而北京投入巨资举办的2008年奥运会，也一直被中共宣传为西方因为金融危机而衰弱，中国因成功举办奥运会而崛起的转折点。唐靖远表示，
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当局在政治与经济之外，还在寻求在意识形态领域与国际奥委会进行对接与合作，目的是利用这个庞大的全球化平台作为载体，对全世界进行红色意识形态的输出。而奥委会主席巴赫也毫不讳言声称，中国与国际奥委会在多个层面上都保持着牢固的互利互惠关系。
萨马兰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长达21年之久，在他首次访问中国之后的30年里，共造访了中国29次，得到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历任中共领导人的接见，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唐靖远说，这是中共官方给予长期对中共友好的重要外国人士的一种固定官方称谓。中国政府甚至在天津为萨马兰奇这位老朋友专门修建了一个庞大的纪念馆，而萨马兰奇的儿子于2012年在中国注册了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该基金会直接挂靠在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名下，接受包括中国奥委会、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安踏体育及中国邮政等大型中国机构和企业的捐款，可见萨马兰奇家族和国际奥会跟中国的关系十分亲近。分析人士说，中共其实从一开始就对国际奥委会包括奥运会进行最大限度的政治利用，而国际奥委会通过与中国政府合作或是赞助的方式，也从中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仅中央电视台2014年与国际奥委会签署的转播协议就估值 5.5 亿美元，阿里巴巴的赞助协议估值至少8亿美元。除此之外，在互联网资讯时代下的奥运会 越来越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一个集体育、文化、艺术、经济及国家形象在内的综合性国际展示平台。中共官方智库甚至公开宣称，应将国际奥委会视为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一股重要力量。唐晋元表示，
说到底呢，中国政府与国际奥委会彼此需要的最大动力来自双方都在借助对方的力量来共同扩展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涵盖了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共从这种合作中呢，获得了政权的合法性与国际形象的改善，其践踏人权的残暴行为被奥运会耀眼的礼花与欢呼呢淡化掩盖了。而国际奥委会则从合作中获得了影响力的扩展及巨大的经济收益。
台湾前奥运选手、现中华民国奥运人协会理事长黄志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是全世界一个很重要的市场，中国的经济与体育发展非常的快速，快速到它足以去影响很多国际赛事与国际组织。他说，比如中国在奥运桌球的项目影响力就非常的深远，至于他自己所参与的跆拳道项目，中国相对是比较后期才投入的，但中国从挑选人才、环境设备到教育培训都是举国支持去做，所以发展得非常的快速，短短的5到10年间就拿下跆拳道金牌。黄志雄说，
所以你说在很多的项目其实或多或少都会看到他们投入的用心啊，那进而去让他的选手有竞争力，也进而去影响许多国际的组织而发挥他的影响力，我想这个基本上是很显性的。
纽约时报曾以一对共生互利的老朋友来形容国际奥委会跟中国的关系，但倡议没有人权就没有奥运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促进会理事长杨宪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们的关系其实不叫做互利共生，而是收买的关系，甚至是豢养关系。他说，中国用尽各种的方法收买国际奥委会，国际奥委会主席自萨马兰奇以来根本就是帮中国跑腿的帮办，如果中国都可以公开为萨马兰奇盖一座纪念馆，那么私底下的金钱捐书想必更为可观，才能够将其第二代都买进去。分析人士说，中共收买的国际组织不只有国际奥委会，联合国旗下的很多组织也被中共渗透操控，目前中共已经直接主导了联合国15个专业机构中的4个，成为主导联合国机构最多的国家，而且中共对其他一些非中国领导人的国际组织也保持强大的影响力。比如2020年1月新冠病毒疫情已经蔓延到海外的时候，中共对世界卫生组织施加压力，使得 WHO 没有及时宣布该疫情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杨宪宏说，
中共不外乎是用3个东西收买人嘛，用钱收买嘛，用女人收买嘛，用活摘器官提供给你长命百岁嘛，收买，3个收买，所以那个不能叫做共生关系啦，那叫做收买。
杨宪宏表示，国际奥委会对于中共向来采取为中国辩护的立场。2008年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时，国际奥委会当时就帮中国说话，说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后会重视人权。结果2008年办完奥运到今天，是中共所有人权记录最差的10年。国际奥委会当时的承诺变成一场骗局，北京奥运会就是一场闹剧。而中国网球名将彭帅的风波，国际奥委会也拍了跟彭帅通话的影片交代下落，为中国善后。杨宪宏说，
这个国家提出外交抵制，就是直接告诉奥会说，你的政治中立是假的，你根本就站在中共的那一边，所以我们抵制你，也抵制这个奥会嘛。没有帮凶就没有元凶了，元凶是中国，帮凶就是国际奥会，在人权上面这么没有记录。
他并提醒，虽然台湾释放出代表团将不会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消息，但还是让运动员去参加，这无疑是把运动员送入虎口，将会遭遇到非常多不可测的危机，例如可能被迫跟在5星旗的队伍后面走， 否则就会被视为台独分子，被李明哲等等。他认为，如果台湾政府真要杯葛北京冬奥会，就应该连运动员都不要派去，才能够保障安全。虽然习近平在会见国际奥会主席巴赫时表示，本届冬奥会有约90个国家和地区近3000名的运动员参加，是摄像和产生金牌最多的一届冬奥会。但1月27日，全球有243个非政府组织发表声明表示，中国当局对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和所有独立宗教团体的信众实施了大规模的迫害，对人权活动人士、女权主义者、律师、记者和其他人士的迫害，导致独立的公民社会荡然无存。认为北京在屡屡违反国际法的严重罪行之际，冬奥会不可能成为国际奥委会所宣称的一股良善的力量。旅美时评人唐靖远也表示，奥运会主张团结、友谊与和平的原则，这代表奥运会奉行反对或抵制分裂、仇恨与暴力的价值观。但中共在新疆和西藏以残酷暴力践踏人权，同时利用奥运会对这些罪行掩盖淡化，已与奥运会促进和平与人权的宗旨相违背。那么，抵制中共主办奥运会，恰恰才是符合奥运宗旨的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对中国严重人权状况表达关注的决议，并敦促首相领导的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的几天前，日本国会采取这项行动被视为对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北京称已向东京方面提出严正交涉。
这项决议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称国际社会对新疆维族人被大规模收容和他们的宗教自由被侵犯表达忧虑，也对西藏和香港的局势表示关切。决议说，人权问题不仅是国内问题，因为国际社会应该关注人权和普世价值，并称政府应该收集信息以掌握整体情况，与国际社会一道监测严重的人权状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二回应说，日本国会众议院的行动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性质极其恶劣。他说，中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并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去年10月上台后，把人权问题列入了日本内阁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立了一个特别顾问小组处理人权问题。去年12月，日本宣布将不派政府代表团参加北京冬奥会，但没有像美国政府那样将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决定与中国的人权状况明确挂钩。执政的自民党内部对如何应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存在分歧，保守派希望国会在北京冬奥会2月4号开幕前通过强有力的决议案，其他议员则担心这样做可能导致日本的经济利益受损。决议案最终在冬奥会前获得通过，但在文字上做了一些妥协，包括不直接提到中国，也避免使用侵犯或践踏人权等字眼。美国是日本的战略盟友和安全同盟，但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伊利乔稍早前对美国之音说，人权问题是判断岸田内阁对华政策在多大程度上靠向美国的一项重要标志。他说，日本国会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决议曾被淡化处理，然后又被搁置一旁。伊利乔当时说，如果日本国会最后通过这项决议，那将发出一个强烈信号，表明日本与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更加靠近，会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
澳媒报道，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的微信账号日前遭入侵，而且被改名，分享内容也变成替中共政府宣传的贴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此一事件反映了澳总理团队对微信的安全防堵不力，并对中共对澳大利亚民主进行渗透表示担忧。另外一些观察人士则认为，澳总理微信账号被更名，若真是中共所为，其实收效不大。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1月24日报道，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拥有76000名粉丝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年1月遭到入侵，改名为澳华新生活。原账号的莫里森照片被撤下，分享的贴文也变成具有为中共宣传目的的内容。澳大利亚主要政党都在使用微信与120万澳籍华裔选民交流。虽然莫里森的账号被改名另作他用，在野的工党政治人物的微信账号还是正常运作，例如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上发声，依然可以利用微信分享攻击执政自由党国家党联盟的内容。澳大利亚蒙纳什大学教授张耀忠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所有的政党都知道微信是中国社交软体，有许多的问题，但是考虑选民族群使用社媒的习惯，还是选择使用微信。他说，
因为毕竟在澳洲的中国移民或者是有投票权的中国人，他们大部分都还是在 WeChat 团体，所以他们希望能够透过 WeChat 去进行选举的 campaign， 就是选举的活动，也透过 WeChat 的功能让更多中国在澳洲的有投票权的选民能够知道他们的政策。只要是在中国出来的移民几乎都是用 WeChat， 他如果要跟他在中国的家人联络，他们一定都是用 WeChat。你在 Facebook 上面做广告，你不见得能够拉到中国出来有投票权的选民。那如果他特别要针对那一群人的话，用 WeChat 的效果会比其他的社交软体来得好。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巴伯斯对美国之音表示，澳大利亚其实早有立法试图管制外国势力介入澳大利亚政治与学术等行为，但是这些立法的考虑点并不能阻挡中共的渗透。他说，
The Au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 Act merely requires the registration of formal agreements between Australian governments and foreign governments.
澳大利亚国会在2020年12月8日通过对外关系法案，让联邦政府有权利否决各州当局以及大学与外国签订的协议，也就是政府试图透过立法限制来对抗中国的渗透。但是这些努力大多无济于事，因为他们针对的是官方公开宣布的介入方式。那么对于微信这种非官方不直接的渗透呢？我不觉得非华人地区的澳大利亚人有对抗的能力，或者说他们根本无法想象中共利用非正式的管道进行的渗透，自然不可能有反制的方法。其实许多成为中共代理人的都是澳大利亚白人社区的领导，因为他们的想法很天真，根本没有多少警觉意识。根据澳媒《每日电讯报》报道，由于微信不允许外国公民经营微信公众账号，莫里森政府委托中国的账号管理员注册该账号，并对该账号进行管理，每周会固定分享澳大利亚政府的讯息。一位澳大利亚政府官员证实，受委托之账号管理员从去年7月起就无法登入该账号。莫里森的总统办公室多次向微信交涉重新登入，最后一次是在今年的1月10日，但是都没有成功登入。根据腾讯记录显示，莫里森的微信账号是在2019年注册的。该账号的注册目前已经连接到福建省一家科技公司福州985。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该公司的法定代理人黄爱鹏表示，他在去年11月向原账号持有者，一名来自福州的中国公民季先生购买了莫里森的账号。黄爱鹏宣称，账号原持有者季先生在转卖给他的时候，并未告知他原账号是谁在使用。黄爱鹏说，我甚至不知道莫里森是谁，我只是看到账号有很多的粉丝就买下他了。黄爱鹏说，账号所有权转移已经获得微信批准。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忠表示，脸书和微信等社交软体上，很多人都会买卖拥有许多粉丝的账号，这样的状况不足为奇。但是澳大利亚总理使用的账号却被擅自买卖，在管理上值得商榷。张耀忠说，
不过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个地方是，既然今天这个是 Scott Morrison 他认定的公众号，或者是 Scott Morrison 他想要用来做宣传的一个账号的话，他这样 的一个管理方式是不是显示出他们这个团队在资讯安全这个部分有一些偏误，比如说他们可能没有在使用这个账号上没有可能没有把资讯安全一些该有的基本防范措施实际的落实。这个账号是代表了一个Outdoor Prime Minister 个人的形象，可是这个账号却不是由他自己做管理，或他由他的团队来做管理，或甚至说这个管理人对资讯安全的概念没有那么的重视的话，我觉得这个对澳洲整个国家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警示。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巴伯斯认为，莫里森团队显然是透过中国代理者申请的微信账号。面对中国的法治现况，莫里森团队实在很难进行有效的管理。他说
If I had to guess who this person was, I would guess it's the elderly grandfather of a staff member of the agency. Someone must have gone to this Mr. G.
其实我认为申请账号的 G 先生很有可能是一位莫里森团队所委托的中国代理者，从他自己在中国的亲友当中找一个不懂政治的人来申请莫里森的公众号，很有可能是一位对于政治宣传或是国际事务一无所知的老先生或是老太太，所以当有人出价买账号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卖掉了。就算莫里森团队想要管理这个账号或是对账号的买卖进行事后的追溯，微信或是腾讯会依照规定处理吗？中国会依法调查或是制裁吗？我认为这恐怕才是问题吧。依照微信的规定，初始申请注册人不得赠与、借用、租用、转让或是售卖微信账号，或者以其他的方式许可非初始申请注册人使用微信账号。因此，虽然买卖微信账号的情形在中国相当普遍，但依旧违反了微信的规定。澳大利亚议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主席、自由党参议员帕特森表示，微信是由腾讯公司所拥有，而腾讯公司是受中国控制最严密的理论上的私营公司之一。腾讯在全世界审查微信的用户，利用微信监控海外华人社区。帕特森个人认为，莫里森的账号被入侵并改名一事非常明显是中共所为。他说，中国政府封杀澳大利亚总理的公众账号的做法实际上是看好了今年的大选，要对我们澳大利亚的民主进行外国干涉。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1月24日转述网络安全专家 Internet 2.0 公司总裁波特的意见。他指出，莫里森的账号被更名为澳华新生活之后就没有原创的内容，只是转发中国新闻网站的链接。他认为这是一个中共的宣传平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巴伯斯认为，澳大利亚的华人并不会这么容易就因为中共利用社交媒体宣传思想就被中国洗脑了。他说
China has tried very hard to take over different aspects of Australian society, having mainland Chinese business people buy up
中国花了20多年的时间试图破坏澳大利亚的民主，特别是控制一些澳大利亚的中文媒体，对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进行渗透。因此，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大多数的澳籍中国移民都盲目地追随中共的路线。其实，这些与事实不符。据我所知，现在许多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的居民，实际上比其他澳大利亚人都更了解中共的宣传手法和目的。他们对于在中文媒体上看到的内容，大都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巴伯斯表示，近三年来，中国对于澳大利亚的威胁与制裁让许多澳籍华人开始觉醒。中共应该也知道利用微信进行思想灌输的效果其实大不如前了。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忠认为，若是中国企图通过操作莫里森的账号影响澳大利亚的选举，其实效益并不大。他说，
可是这种事情只要一爆开来的话，其实对中国来讲，第一他的形象也不会很好，第二大家也很快的就很明确不会去 follow 那个 Scott Morrison 的账号，所以对中国来讲不见得是一个聪明的做法。
网络安全专家 Internet 2.0 公司的总裁波特表示，如果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社交媒体打交道的时候不能够做到免受其审查，澳大利亚政府就应该禁止微信在澳大利亚使用。澳大利亚议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主席帕特森表示， 如果微信审查莫里森，那么所有的澳大利亚人都不应该继续使用微信，包括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墨尔本齐泽姆选区的议员廖婵娥表示，特别是在选举年，这种干预澳大利亚政治的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所有的政治家都应该极其认真地看待这件事情。他说，由于这些担忧，我个人将不再使用我的官方或是个人的微信账号，直到微信平台做出解释。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忠认为，基于选举考虑，澳大利亚政府即使决定限制使用微信，也将仅限于政治家以及国安单位等特殊群体。他说，
毕竟 WeChat 的安全性是 在澳洲已经讨论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是过去几年都一直被讨论的，大家重新因为这件事情去重视到WeChat 的安全性，重视到中国是不是在透过这些社交媒体或者是像 TikTok 这些媒体来进行一些干预，来进行大外宣，我觉得都是一件好事情。我在猜测的话，就跟 TikTok 一样，是要求政府机关不能使用，他真的要禁止这个社交软体在澳洲内部不能使用，我觉得那个影响对整个澳洲的影响会太大，特别是在选举到来的时候，你就想这些中国的移民他没有办法跟家人做互动，那个实际上对选票的影响会非常非常大。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巴伯斯说，不必让全澳大利亚都禁止使用微信，真正要注意使用微信等媒体被中共渗透的是澳大利亚的政治家。巴伯斯表示，莫里森的账号被更名使用，对于澳籍华人的影响有限，中国移民以外的澳大利亚人才是中共干预澳大利亚民主的破口。他说，
I think most Chinese Australians are very aware of how the CCP operates. They're all aware of how the Chinese system works.
澳籍华人比大多数的媒体所认为的要聪明得多，他们对于中文世界是见多识广，对中共的了解比大多数其他的澳大利亚人，甚至许多澳大利亚的记者都还要多。对于澳大利亚民主的真正威胁，主要不是来自一般的澳籍华人，甚至也不是来自中共所控制的澳大利亚中文媒体带来的破口，而是来自其他的澳大利亚人的无知。他们被中共的宣传腐化，觉得与中共交易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有些甚至是赤裸裸的贿赂。美国之音记者向林台北报道。
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国与伊朗就返回2015年核协议举行的非直接谈判正进入最后阶段，各方都必须做出艰难的政治决定。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官员星期一在向媒体做背景介绍时说，在维也纳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是迄今为止强度最高的谈判，称我们在将诸多分歧缩小至各方的重点关切的努力中取得了进展，现在是做出政治决定的时候。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2018年决定退出这项全称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核协议，拜登总统去年初上任时承诺会返回这一协议，但伊朗继续其核项目使重新达成协议变得很困难。国务院的这位高级官员说，华盛顿已经表明美国准备取消与协议不相符的制裁措施，现在该是德黑兰方面做出决定的时候了，但如果与伊朗达不成协议，面对德黑兰不受约束的发展和项目，华盛顿将不得不提高对伊朗的经济、外交和其他方面的压力。
北京冬奥会组委会2月1号表示，抵达北京出席冬奥会的涉澳人员中，运动员和教练员及其他随队官员病毒检测的阳性比例比其他人高，不过由于并没有引起闭环内疫情的聚集性传播，因此总体在预估的可控范围内。组委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星期一零时至23:59，机场入境涉澳人员总数1438人，经海关检测后复检阳性18人，其中运动员和随队官员11人，其他利益相关方7人。据美联社报道，从星期六到星期一的3天时间里，运动员和随队官员的阳性率 比其他抵达北京的涉澳者高出40%。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新春快乐。